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来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你创造我们这个人就是为了来承接你的荣耀，而且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我们真的是我们的受造奇妙可畏，因为居然你在全宇宙当中拣选，真的是设计了这样子的人，造了我们这样子的人，好让我们可以成为主你自己的居所，好让我们可以在主你里面得到满足，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主啊，这真是的何等奇妙伟大的真理，我们在过去的多少年的人生当中我们都不明白，以至于我们真的是突然在主你以外寻找。今天我们被主你所找到，你的话语领导我们，我们真的实在感谢你。你来今天使用今，你就来使用今天我们分享的时间，让主你的圣灵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再次对我们的心来讲话。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我们第二次讲这个题目啊，我的心啊。上一次呢，我想我基本上是一个概括性的把这个圣经里头心的这个概念有讲一下哦。但圣经里头这个心的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你可以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讲到的最大的诫命的第一条里头的第一点，对不对？你们要尽心，尽心爱主你的神，对吧？所以第一点就讲到强调我们的心。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在箴言里借着所罗门王所写的，就说我儿，你当将你的心归我。所以上帝所看重的真的是人的心。当然要明白圣经里所讲的这个心的这个概念哦，我们必须要明白灵魂体的概念。因为让我们人一般人想到心，我们固然知道我们的内心很重要，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的感情，然后我们的意愿，我们常常心里头在想什么事情，其实这都是不是大脑的事情啊。大脑当然有它的重要性，但是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自己不需要去学什么特别高深的心理学或者生理学，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内心世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圣经里头要想明白圣经里所说这个心的概念，我们必须要明白灵魂体。就圣经里所说的这个心啊，真的就是有好像有这么两部分。有一部分呢，圣经啊称为 the hidden man of the heart， 就是在内心里头隐藏的那个人，那个被称为我们的灵。灵呢，是我们其实人的生命的本质，或者呢真真的那一个我，真真的那一个我。我们人不是一个像动物一样活在这个世界啊，然后有一天死了就不见了。我们人是一个灵，有一个魂住在身体里头，住在这个身体里头。所以呢，这个呢是生命的本质，或者是生命的泉源，是从这里头来出来的。魂就是我们所说的自我意识。每一个人都知道对自我有一个定义，我们刚才所提到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的定义。这个自我的定义呢，就是我过往的经历，我内心里所相信的话，那些经历经过一些经历，它自然就会在我的内心里头刻上一些话。比如说我如果学习从小都很差，对吧？从小都很差，你现在想一想，如果一个人学习从小都很差，你内心里会被刻上什么样的话，或者你的自我意识会有什么成分在里头。自我意识自然就是我很笨啊，对不对？不需要别人专门来告诉你笨，你只要自己学习很差，一直在这上面很 struggle， 这个东西就写在你的心上了。或者有的人呢，他学习很好但体育很差，对不对？体育很差，然后呢每次碰到体育这样的事情上，这就是拿不出手的，对不对？如果这样子呢，那内心里头就写上了这样子的话。每个人都是如此，对不对？所以这个自我意识好像是有个形状的，就随着我们过往的经历，它在我们内心里刻上一些这些话。一旦刻上这些话呢，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我其实重生了以后，我的灵是完全的。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重生以后所领受的是基督的灵。然后在圣经里讲到重生的概念的时候，当我们一个人凡是接待他，就是接待耶稣基督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然后讲到这等人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也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对吧？然后从灵生的乃是灵。我们就知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里面的 the hidden man of the heart， 那个内心里头隐藏的那一个人， 那个真正的我已经改变了，但是呢我的魂因着内心里头还有着过往的那些经历所定义的那些话，我自己并不觉得那么一回事，对吧？当我自己不觉着我是那么一回事的时候，这个魂就好像这个开关一样，它就让灵里头的生命不能够进到心里头来。但你要知道，人的内心是用来，我曾经以前用一个词叫做属灵的接收器与转化器，就是内心是领受属灵的东西，然后能够释放在我这个人全身的这个，不光是在身体里头，甚至在我的这个智慧、我的能力等等这方面，都是从这个灵这里头来的。所以当我自我意识因着过往的经历，其实是撒旦借着世界、借着环境写在我内心上的话，当我去相信那些的时候，灵里头的生命固然是丰盛的，固然是完全的，却不能够通过我的内心进到我的身体里头来。所以圣经呢讲的非常，就说非常非常看重这个关于内心的事情啊。当然说如果大家不知道那个身体在哪里，这幅图应该是能够更清楚的描述这个概念啊，就是说这个 heart 啊，另外大家要所说，就我所说这个 heart 啊，这个心啊，它不是指简单的我的内心这个器官，跟这个内心器官我相信有息息相关的作用在里头。但圣经里所说的这个心啊，上次是讲了整个属灵以及外面物质属物质的这个生命的中心。我虽然用这个心的这个形状来描述，大家要知道意思就是说整个我人的这一个中心部分，它不是指我的，只是我的这个就是这个泵血的这个器官而已啊，对吧？而且大家在这里有看到我在这里用这个描述，这样一个就用这个颜色来描述啊，内心里头的它会释放，你看没有，很释放在全部身体里头，而且呢其实真的是超出你的身体的。为什么超出你的身体？当你今天开始明白我里面灵里头有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和能力，当你去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去按手甚至不按手直接为他祷告的时候，当生命能力释放在他的身上的时候，是不是就超越了你的身体？真的是这是一个上帝所设计的，真的是上帝造人就是造的这么独特。我们每个人就是有这么一个器官，它这个不光是器官，有这么一个就内心有一个被称为心的东西，它就是可以来领受上帝的生命属灵的东西，然后借由它来释放在外界，以至于让我们人可以成为按上帝心意所造的，就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里面有着上帝的生命，外面呢有这个身体属物质的身体，然后中间呢就在里头有这么一个被称为心的东西，它可以来做这个来释放的这样一个器官或者一个传送器或者转换器啊。上次我们用了这句圣经里头经文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当我们看到这么一句话的时候啊，其实他如果用一幅图画来描写呢，很简单的就是用一个花园来描写，对不对？我们的内心呢，我们中国人也常常说心田嘛，对不对？心田内心呢好像一个花园一样。如果你今天啊你自己有一个园子是属你的，对吧？属你的，今天你有权利，你可以进去，对不对？你可以有权利在那里去播什么样子的种，或者是种什么样的树。那将来收成的时候，对不对？收成的时候，如果收到的东西不是你想要的，对不对？不是你想要的，那怪谁？肯定得怪我们自己，对不对？因为这个东西，这一个花园，我上次有讲到，就圣经里所说的这个内心啊，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去 touch 你的内心，除非你愿意。今天任何一个人他用武力也好，用压力也好，他最终来讲他所说的东西，其实一个人就是说他要把你关在监狱里，他只要有权利他就做得到，但是他把你关到监狱里仍然不能够进入到你自己的内心世界，除非你自己愿意，对不对？所以今天对一个人的内心来讲，里头进入什么样子的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长出什么样子的东西， 责任在我们这里。所以他们，你只要看这句话，你就知道啊，圣经里讲得很清楚，人有责任来管理你自己的心田。你就看这句话，你要保守你心，讲得很清楚吧？你要保守你心，这个保守啊，就是 keep protect 保护的意思，对不对？就意思说，今天你要非常小心，什么样的思想啊，最终来讲进到你我的心里头，完全是你我的责任。完全是你我的责任，如果你不想让他进来，他是不能够进来的。其实你要明白这个概念，你就知道说神给我们多么大的一个权柄在这里。撒旦也好，邪灵也好，这些再坏的东西，他想要进入我们的人生当中搞破坏，他一定有这么一个渠道的，就他必须通过这个渠道。这重要性就在于哪里？重要性在于说，如果你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渠道，我们的人生都被他搞得坏坏的了，然后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样，我们祷告好像也没有能够解决问题，然后我们自己很努力的抵挡这个撒旦，但是最终来讲他还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搞破坏。原因出在哪里？原因出在我们不明白上帝的话，不明白撒旦也好，神的灵也好，他要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所以神来讲要祝福我们的人生，撒旦来要偷窃杀害毁坏，都是来通过同一个渠道，而中间这一个地方是我们人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决定的，对吧？人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决定的。我们来看一些圣经里的经文啊，他在讲关于人有责任管理我们的内心啊，在约翰福音第14章，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告诉他的门徒，他很快就要离开他们了，对吧？所以他的门徒当中心里都充满了忧愁。这个时候呢，主耶稣讲，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如果你去看中文，当然也还算是清楚了，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告诉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不要这么做，对吧？但如果你去看 King James， Let not your heart be troubled， Let not your heart be troubled。 你现在想想，对于门徒来讲，他们在过去的3年当中跟随主耶稣到处去不同的地方，然后主耶稣供应他们的一切，真主耶稣供应他们的一切，一切的危险都是主耶稣替他们排除的，然后一切的决定其实主耶稣帮助他们带领他们去做，去哪个地方的主耶稣来指示他们，对不对？在过去的这3年当中，他们跟着主耶稣基督，然后可以说是到一个离不开他的这个地步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主耶稣告诉他要离开他们去了。你现在想想，他们心里忧愁是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是你我也会忧愁，如果不忧愁就怪了，不忧愁说明你不看重主，对不对？他走就走嘛，反正无所谓。你如果看重主，现在真的依赖他，他今天说他要离开的时候，自然心里就忧愁。所以这是作为人之常情，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反应。但主耶稣在这里却说什么？ Let not your heart be troubled，不要，就意思说不要让这些有东西来进到你的心里来，让你的内心被 troubled， 对不对？被影响到。那就被什么东西影响到呢？自然就是他们有一个思想，这个思想是说就被话语影响到，被思想影响到。哇，他们在过去一直跟着主，现在主要离开了，那他们怎么办呢？那前面的这些事情谁来带领他们，对不对？他们有些时候，多少时候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现在主离开他们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是被这样一个思想，他们的内心进到内心里头，他就会所谓的忧愁，对不对？但主耶稣说什么？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就如果他们能够接受主耶稣接下来在这个14章、15章、16章这里所讲的这些东西，他们如果让这些话进入到他们内心里头，他们知道主耶稣去原来是为他们预备地方，他们知道原来主耶稣去以后是把一个主耶稣说把一个保惠师就是差来永远的住在他们里面，这一位圣灵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只不过比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更适合于他们。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是住在他们身体以外的，是另外一个人，但是圣灵来呢却是住在他们里面，可以说是把耶稣基督彰显在他们里面，让他们在里面可以跟耶稣基督一起住在一起，可以说生命来合一，这个对他们是更好的。所以如果他们听明白这些事情，他们就不会忧虑了。但是如果他没有去听主的这个话，他们让原来天然的那个思想在他的进到他心里，他自然就会忧愁。 接下来主耶稣也是在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讲，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英文同样翻译成 Let not your heart be troubled neither let it be afraid。 你看他在这里头都讲的是我们一个人可以说你来做这么一个决定，让你的内心不要这样子，让你的内心不要忧愁，让你的内心不要害怕。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也讲过很相似的话，他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 And let the peace of God rule in your hearts, rule in your hearts。 你看没有，他还是把我们人放在这样一个有责任来管理自己的内心。今天他的意思说，不管主耶稣前面说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们，对不对，或者保罗在这里说叫基督的平安，英文翻译成上帝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整个这些事情他都描述一幅图画，就说基督的平安也好，上帝的平安也好，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今天有责任把这一个平安接在我们的内心里，让这个平安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做主，对不对？如果这样子的话，今天当我们在人生当中面临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这些困难所吓到，我们就不会被这些困因着这些困难而丧胆。但听到这里，我想很多人心里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觉得说在我们的现实的经历当中并不像圣经里所说的，圣经里所说的是说好像你今天有这么大的一个权柄也好，能力也好，我今天如果想让我的内心说处于平安的状态，我就可以让我的内心处于平安状态，对不对？如果不平安也是我让不平安进来的，圣经里是这么个意思，对不对？但是我们实际的经历好像不是这样子，我们实际的经历是说当我们不平安的时候，我发现我想平安我平安不起来，对不对？我想平安都平安不起来，发现身不由己的被很多负面的思想所抓住，内心里头是处于这种很混乱很担心很惧怕的状态。对一个人来讲，最终来讲，如果得到抑郁症的那个到抑郁症那个状态，是不是就是这个事情到一个地步让你自己完全失控的情况下就变成抑郁症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实的经历好像不像圣经里所说的，那怎么来理解这件事情啊？怎么来理解这件事情？还是要从圣经里头所就是对于心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基本的原理来基本的原理来明白这个事情。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啊，就刚才那幅图画也告诉我们，心呢是受话语影响的，心是受话语影响的。所以今天呢，当内心平安与不平安，我们常常关注的是我的那个感觉 emotion， 对不对？关注的是那个感觉，但是从神的话来告诉我们说，那个感觉只是话语的一个产物，感觉不是真的，感觉是因着话语的产物。如果那话语呢是这样的正面的话语进到心里来，你的感觉就会正面；如果负面的话语进到心里来，你的感觉就会是负面，对不对？很简单了。今天如果那个什么，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一个朋友告诉你啊，我给你买了一张这个彩票啊，然后后来发现那个彩票中了头奖，对不对？1000万美元，然后他打算给你，哇，你就高兴死了，就真的要给我，对不对？就高兴死了，没有想到的好消息嘛，对吧？本来没有指望，结果那个什么，结果那个今天可以突然得100万，然后他又告诉你，可是我在路上不小心把它丢了。这个马上这就更加伤心了，对不对？本来也没有那1000万，但是今天本来那个1000万又可以拿到的，然后又失手了，对不对？我的意思说，今天这么一个事情，只要这么一句话语，你只要能够相信，对不对？第一句话就让你高兴万分啊，对不对？第二句话就让你伤心万分呀，对不对？是不是啊？感情是话语的产物，是话语进入内心的产物。我们再来看圣经里头讲到的这一些关于这个内心受话语影响的一些经文啊，当然这些都太多了，我就随便举一些例子。在路加福音里，这是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他给两个门徒，就是讲话，然后后来他离开他们，那这两个门徒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Did not our heart burn within us? burn within us. 你看没有？当主耶稣把圣经给他们解明的时候，他们本来是处于一种很忧伤的状态，因为他们所跟随的这个主，对不对？被钉死了，对不对？被钉死了，他们现在都四散了，对不对？四散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没有头了，没有主心骨了。可是当主耶稣基督在路上告诉他们圣经里头的话，告诉基督就是要去受这个难，而且因着耶稣基督受这个难，才能够把生命分享给他，对吧？就像我们刚才领圣餐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明白主耶稣基督受死和死里复活的意义在哪里，突然我们的内心里头就火热起来，知道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对不对？就是这个话进到我们内心里头。而且这里说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你看没有，主耶稣他也可以给他讲很多其他的事情，对不对？主耶稣他可以用很多其他的方式来给他们解释，但是主耶稣用圣经给他们解释。圣经是上帝留给人的话，我们今天要拿有一本圣经的话是非常容易的，真的是非常容易的。但你要知道圣经它是什么，圣经是上帝本来他自己的旨意，而神又说他的道就是神，对不对？神今天用一种方式把它可以传达给我们的一个方式，一个媒介，本来呢是在属灵的世界里人是不知道的，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怎么一回事，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对吧？但是呢神借着这些先知能够从上帝那里把上帝的那个心意领受出来，能够写出来，以至于一个属灵的从上帝那里来的话语，他的思想，甚至他自己今天可以被一个人来接受。所以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就是网上的很多圣经都是不要钱的，对吧？如果你去买圣经的话，圣经在很多书里头那么精装的圣经，在一般的书里头都是最便宜的，对吧？所以我们不觉得这东西多么宝贵，但你知道神看重他的话，神他愿意用他的圣经来讲明他对我们要说的话，好让我们用这个方式来领受，对不对？你下再来看这一段，是在从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这讲到彼得向那些以色列的那些百姓来讲到，这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然后升天，然后彼得被圣灵充满，然后之后讲的，然后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你知道这些人啊，很多人当中就是当时把主耶稣送上十字架的，在底下喊钉死他钉死他的那些人。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内心里头对着神对着基督有非常非常错误的观念在里头，对上帝做事的方法有非常非常错的观念在里头。这些东西呢就好像一个厚厚的一个东西啊，把人的内心好像就蒙蔽了。但是呢当彼得他靠着圣灵的大能来讲这个话的时候，神的话就穿透的，就是穿透着人的就外面的这一些错误的思想，直接进到内心里头。所以你看上帝的话有这样的作用，可以进到人内心里头。我用这个经文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说，上帝他怎么样做事情，他没有好像把人设计成像一个机器人的时候，他偷偷有一个按钮啊，或者有个插件给你放到里头，然后不是就内心就改变了。他通过他的话语，他讲得很清楚，他通过他的话语。所以对我们来讲，要想经历上帝的工作，就是要来学习怎么样用心来领受神的话语。然后这在使徒行传16章14节，这保罗在这里传福音的一件事情，他讲到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你看没有， whose heart the Lord opened， 神的圣灵在这里感动他。他本来就属于敬拜上帝的人，所以他本来对上帝就有相当的这样子的，可以说是敞开，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神就开他的心，让他听保罗的话能够听明白，他听明白福音他就得救了。我们今天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开始听明白福音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开始改变，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 对不对？我们在当中也有人经历到那神的话进到内心里头，不但改变我的内心世界，身体的状况也得到改变了。这件事情啊，就这么这么的重要。上帝通过他的话来在人心里头做事情，这个方式这么重要。在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当中，他基本上把这叫做说是叫做神国叫做神国定律101，对不对？最基本的一个，就意思说你如果不明白这个啊，真的在对于要想要这个要想明白属神的事情，要想明白上帝做事的法则，如果不明白这一点，那真的是一头雾水，你就会用很多其他你自己所想象的方式去寻求上帝的帮助。比如说人不看重上帝的，不明白上帝做事是用这个方式的时候，我们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用什么方式来寻求上帝的帮助，大家知道祷告嘛，对不对？谁不会祷告，对不对？碰着紧急的事情了，谁都会祷告，对吧？穷极呼天，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在我们碰到那种情况，我们都谁都会做这个事情，但是这是天然人的看法。我们觉着上帝，我只要向他祷告，他就应该回答，对不对？但是神有他做事的方法呢，他要让他的话语进到我们内心里。我并不是说祷告不重要，但是祷告也是在建立在这个原则上的。耶稣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如果你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是不是啊？他的话语在我们内心里头，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内心里头就有这样一个信心在里头，我也知道是上帝的旨意。你不需要向上帝翻来覆去求，耶稣明显讲了，你们祷告不要像外邦人一样，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所以你看没有，神说得很清楚，我们怎么从他那里领受，怎么样领受他的帮助。但是我们人呢，常常忽略上帝所设定的这些其实是非常简单但是却不能够绕过去的一些原则，你怎么都不可能绕过去的，它是非常简单的。所以他提醒我们啊，我们在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的时候，上帝虽然是无限的慈爱，上帝虽然有无限的恩典，但他从来不打折扣的，他的原则安定在天，他所设定的就是这样子。不是上帝要来迁就我们，改变他的原则迁就我们，是我们要学习悔改，来照着上帝的法则来跟随他，对不对？我们来看这个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比喻啊，来进一步来加深这个观念。嗯，这个比喻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我曾经也用4次的时间来讲这个比喻，就4篇道来讲这篇。讲这个比喻，我当时选的是马可福音4章，但这次我会选马太福音13章啊。他讲同样一个比喻，他这里说，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对吧？主耶稣在这里给他们讲道，你如果去看主耶稣他所做的事情啊，圣经里讲传道、医病、赶鬼，对不对啊？传道、医病、赶鬼。但是这里把传道放在第一位，对不对？很多人来到他面前是为了想经历他的神迹，但是主耶稣常常他借着这些神迹，最终来讲给他们要教导他们，对不对？这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自己他就是照着上帝的这个法则来帮助人。我们自己也学习说，哦，原来最宝贵最重要的就是来领受上帝的道嘛，对不对？然后他说，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生发苗最快。这他描述的都是很简单的一幅图画啊，前面就说他随便就是这样子撒，然后那个种子呢，有一部分撒在路旁边，路旁边就另外地方有讲的，就是好像这个土都被压硬了啊，压硬了，所以今天呢，那个种子就掉在上面，进不到里头去。然后呢，那个鸟看见那个种子，就把你种子吃掉了。它描写的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另外一些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就是今天这块土地呢，底下都很有好多好多石头，但上面有一点点土，对不对？他说土既不生发苗最快，这个时候呢，只要种子进到还是好歹进在土里头了，所以没有被鸟一下就吃掉。然后但是呢，他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这个大家都很明白了。 对吧？很简单的事情，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对不对？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是说那个养分嘛，对不对？荆棘的特点就是说它能够吸收养分啊，对不对？如果你去看，如果你曾经啊，去就是想要去除杂草，你就知道，那杂草呢，向来从来不需要你去施肥干什么，对不对？它都是长得非常茁壮，对不对？然后呢，但真正人所种的那些东西啊，都是要花力气的。它说落在荆棘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他讲了这四种土，对不对？很简单的，每一个人看听了以后，看了以后，内心里都会有这样四幅图画，对吧？四幅图画，然后种子撒在这里头，带来不同的结果。种子是同样的，对不对？但这四种土不一样，最后带出来的结果就不一样。这很简单的比喻。但如果你去看主耶稣基督他所讲的所有的比喻啊，都是用非常简单的比喻，反映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他底下就解释了，也是在马太福音13章18节，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他解释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在这里头，我想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哦，你在这里头，我们知道撒种的那一个，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就是人子，对吧？就是耶稣基督。今天呢，他仍然在做这个事情。比如说当一个人你讲道的时候，你真是按着神的心意在讲，把神的心意讲出来的时候，今天就是耶稣基督借着讲道的人把这个种子要撒出来，对不对？所以今天耶稣基督也在做这个事情。然后呢，这里有个那恶者，当然我们知道是撒旦了。所以在这幅图画里头，我们就在整个这个耶稣所讲的比喻里头，他就讲了一件事情。原来呢，神和撒旦都在争夺人，但怎么个争夺法呢？是通过人心，对不对？是通过人心。所以呢，上帝今天他要来帮助人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基督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看到那些以色列的百姓好像羊没有牧人，对不对？他们当中有那么多人生病，有那么多人被鬼附，他们当时的环境是被罗马帝国所统治，流离失所。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耶稣基督是用神的这个身，真的是他是神成为人来到他们当中，他想要来帮助这些人的时候，他用的什么方式？他就是要把他的道给他们，对吧？然后呢，撒旦要来做的事情，他要来做什么？就是要让人没有神的道，让人内心里头没有神的道，对不对？所以只要人心里头没有神的道，人就会去装其他属撒旦的东西，对不对？接下来就会有其他的，就你只要没有上帝的道，你装的就是属撒旦的那些属世界的东西，然后我们的人生被破坏，被他操控在手里头，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这里强调的就是说，你看没有，今天这个争夺的这个焦点就是人的心，而争夺的焦点是人的心，中间到底要人的心上来干什么呢？他讲得很清楚，撒在他心里的道，对不对？就是神的话语了，对不对？所以今天你就想一想，我们在座的我们每个人想一想，我们每个人对上帝的道今天领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对吧？有的人呢，回到家里头，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在领受神的道，因为你喜欢神的道，因为你看重神的道，而且你已经领受了一些，是那样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呢，常常就在领受神的道，当然不单常常在领受神的道，常常在想着神的道，那你的生命当中就在领受上帝不断的这个帮助，对不对？但同样一些人呢，当你听这篇道的时候，其实这篇道在你的内心里头可能没有发生什么影响，哎，你可能都听过很多次啊，这个比喻我知道了。主耶稣所讲的不是种地的原理，主耶稣所讲的是人怎么样进天国的原理，讲到怎么样天国进到人心里头来更新改变我们生命的原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自己对上帝的道并没有一个看重，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时候，你就想一想我们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就是任凭上帝的道虽然每星期在撒在心里头， 但每星期都被撒旦夺走，过后并没有进入到我内心里头。真我的意思说，你只要没有真正进到内心里头，就被马上夺走了。虽然可能听过100次，但是跟没有听是一样的，对不对？因为他在这里头啊，他其实讲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我记得我们星期五晚上有一个蛮有意思的讨论，对不对？我们就讲到说，圣经里头的道理啊，不同于其他的道理。今天不是一个人自己能够听明白的，他不是自己听明白的，因为圣经里上帝的道代表着里头包含着上帝的生命，包含着上帝自己的生命。所以今天所谓听明白，不是我听明白他在讲什么，大概在讲什么，那个没用的，只是听明白那个，必须要内心，因为他心里头的嘛，对不对？是要进到心里头，就意思说什么时候领受的时候，什么时候才明白，对不对？领受到心里去，要进到那个土里头，那个时候才明白，那个时候就在生命当中开始带来果效了，对不对？带来果效了。当然这里我也不能花太多时间把这个再展开讲，但是你知道说圣经里所说的明白啊，其实就是你领受。因为当他领受的时候，他就可以这么来描述，我们人有一个天然的心思，看问题想问题就是这么来想的。但是当你领受上帝的道的时候，他那个道哦，就好像你可以描述一个光也好，把你整个的身这个里面这个心思就照亮了，或者说他给你一个新的一个眼光也好，你现就赋予你一个属神的眼光，这个时候你再看问题就不太一样了，再看事情想事情就不太一样，带着上帝的这个思想看问题想问题。所以这不是说我原来的头脑去理解上帝在讲什么，是我领受了上帝的话语，以至于我现在的心思就跟原来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只有领受才可能明白，没有领受是不能够明白的。他接下来说，撒在石头地上就是人听了到当下欢喜领受，就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听了神的道欢喜领受，就意思说啊，前面啊那个人没有听明白，对不对？就不领受，不明白原来上帝的道是这样的宝贵。我就像我刚才就是领圣餐时候跟大家分享一点点，你一辈子所追求的东西，如果把全世界的资源都给你，全世界的智慧都给你，全世界的能力都给你，你所要建立的那一个自我，对吧？本来是不可能，你也不可能拥有全世界一切的智慧资源能力，对不对？但就算把那些东西给你，你建立了一个自我，那个自我不如上帝的儿子，不如耶稣基督那一个自我，对不对？所以福音就是神把那一个你想要梦寐以求你怎么都不可能达到的东西，上帝白白给你。第一种人就是没听明白，怎么都没有听明白，因为试图在建立自我的那个生命，所以怎么听都听不明白，因为他没有领受这个，他在用自己的方法。听完了以后，就算他以为明白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说把这里头的法则用在我天然的那个自我上来，继续来建立那一个自我，对不对？所以还是没有听明白，对吧？但第二种人开始听明白了，原来这是上帝借着福音给我的，就是我真正想要追求的就是这个了，对不对？欢喜领受，听明白了。但是呢，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至未到受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图里头，撒旦和神还是在争夺人心。第一种争夺方法是让人他有着他自己的一条道路，他根本没有能够领受上帝的话，听不懂上帝的话。第二种方法呢，你已经领受了，但是呢为道，你看没有，为道造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就是说撒旦呢，他用这样的方法，对不对？比如说你周围的环境，你进到一个环境里头，持你同样的这样的思想，就是这样子看上帝的话的人可能很少，哎，且不说是在世界上，对吧？世界上人绝对不这么看。就算你就像我们在这里有些基督徒离开，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离开这个教会，再到其他教会里头，有的教会的讲的不是这一个，哎，对不对啊？ 所以在你那种情况下呢，如果你真来分享你自己所相信的，你就会被别人所排斥或者甚至讥笑，对不对？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式。然后呢，但是呢，我这里强调的是为道，意思说所有那些事情，撒旦最终来讲就是要想一个目的，他就是想把你心里头的神的那个道夺走，对不对？只要能够夺走，你内心里接下来装属他的东西是自然的，你被他控制在手里是自然的，你领受不到上帝的生命和上帝的祝福是自然的。所以今天最终的争夺点就是到底上帝的道能不能进入人心的问题，就是这么一个争夺点，对吧？就是这么一个争夺点。但他这里讲说土浅石头地，心里没有根，你就想一想什么样的人是这样子的啊？第一种情况下，那个路边的被那个土都被踩硬了，对吧？踩硬了，然后呢，就是属人的思想在人内心里头建立的很坚实，今天上帝的那个属神的那个思想就进不来，被排斥在外头。第二种呢，他有一定悔改，他的内心今天可以适合来栽种上帝的话了，但只有那么一点点，但那底下呢还有大石头在那底下，对不对？那个东西是神的道是进不去的，对不对？那个东西是什么呢？我的在这里解释啊，就是人啊，今天你只要脱离上帝，人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就是为自己，对不对？活着就是为自己。在第一种情况下呢，全部活着就是为自己，对不对？然后在这种情况就听不懂上帝让我们舍己，舍去这个自己，领受耶稣基督里头的新我，本来是为了祝福我们的。他说对于外邦人来讲，不明白上帝的人来道理的来讲，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你想要建立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在想做这个事情，但神的话告诉我们今天不要再建立这个，相反把它拆毁，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是不是跟我们平时所想所做的事情刚好背道相驰啊？对不对？所以人就听不懂。但是第二种人听明白了，哦，原来神的道最终是为了我的好，对不对？所以他就可以领受了。但是呢，他内心里还是只是为自己的好，他没有真正的舍己，对不对？没有真正的舍己。他不明白说这个圣经里所说这个舍己是需要彻底的舍掉，因为你舍掉里面那个天然的那个不好的那个自我，舍到什么程度，耶稣基督的这一个自我，新的我，上帝的这个启示，神的道就可以进入到我内心里头多少程度，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东西它还是为了自我。如果一个人内心里还是为了自我，如果为道受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你说他觉得划算不划算？当然就不觉得不划算了，对不对？我原来是为了我的好，最后还是没有好，对不对？那就不划算了，对吧？这个时候他就立刻就跌倒了。底下来说，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这种人比第二种啊要有强了，因为他你看这个时候啊，他里头他已经，就算碰着，就是他这个不算是土浅石头地的，对不对？就是就算有患难，就算有逼迫的时候，他还是把神的道存住了。这个人呢，我的意思就是有个更深的一个悔改，对不对？在舍己上面有个更深的一个悔改，他能够知道说，哦，原来呢，其实真正好的还是神的道，对吧？还是神的道。所以今天呢，就算有这些难处，我知道这还是为我好的，还是能够领受，对不对？但是呢，他这里有另外一种东西，圣经被称为荆棘，然后主耶稣又解释，这就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这种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啊，一个人他已经今天在受逼迫患难的情况下还能够把道存在心里头，但是呢，他后来他的眼光弄歪了，对不对？本来在这里头上帝让我们给我们设立的很基本的一个法则，就是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东西就加给你。这个求啊，中文翻译的求，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seek， 对吧？ seek 就是我们的 heart 的问题，我们内心，你内心里真想要什么，对吧？ 因为在上帝他给我们所应许的里头，如果你去看圣经里头，圣经明明白白有讲过很多物质上的祝福，为了主耶稣的缘故舍弃这个什么房子什么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有的人说成功神学，那就去批评耶稣就行了，对吧？耶稣明明白白这么讲的，对吧？在今世得百倍的，对不对？所以今天你就可以看到说，圣经里头其实充满了上帝对我们的在这个物质世界的祝福，但是呢里头有个基本的原则，他也明明白白的写在那里，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就加给你。旧约里头讲到说，这些祝福会追上你，他不是让你去追那个祝福，是让祝福来追你。那你去追谁？你再去追上帝了，对不对？你去追耶稣基督了，你去看重神的国和神的义，对不对？所以他设计的是这样一个法则。所以第三种人呢，其实都已经过了，都已经听明白神的福音，都已经在患难当中都能够坚持，但是后来就眼光歪了，然后不知不觉当中就去看重上帝所给的那个祝福过于上帝自己，对吧？过于上帝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啊，往往他会有很好的理由，因为圣经确实是这么说的。上帝既然给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要呢？对不对啊？而且我们领受了以后，才在人面前做见证，让他们看到说，我们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在这世界上能够过得胜的生活。你所有的这些话都可以说得通，但是一个人内心深处自己知道，你内心里头真正看重的是什么？那个东西打不了折扣的。上帝设定的东西这么，就是他的这么丰富的恩典，但他就要用一件事情，要通过心来领受，对不对？所以你内心里对准的不是上帝的话，就不能领受，对不对？这是第三种。所以在这里头还是撒旦对人的一个人心的一个抢夺。这种时候你既然能够当道存在里头，他就想法让你不结实，这就是通过你看重世界上的东西，对吧？让那用那些东西来吸引你的心。最后一种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这种呢，就是里头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一个很单纯的心，这颗心呢就是适合于听上帝话的那个心，适合于领受上帝话的心。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可以去审视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心现在处于什么状态啊？就是如果你发现啊，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很容易被神的话所感动，你很容易知道说这就是上帝给我讲的，然后呢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发现这上帝的话进到我内心里头，我在面对各种各样挑战的时候，神的话就在我内心里给我力量，你就知道你的内心是可以领受上帝话的。但如果刚上述所说的这些你一个都没有啊，你就知道你现在内心是处于什么样子状态。而且就告诉我们说，你知道一个人的内心要来改变是要花相当长的时间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得开始做这件事情。因为等到有一天我们真正人生当中碰到很大的困难，那个时候要寻求上帝帮助的时候，你在很短的时间里头要想一个种子进到心里头发芽成长结实百倍，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这是违反神国规律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可能用这种侥幸心理，平时并没有真正让我们的心来领受上帝的道，但当我们碰到很大的需要上帝来帮助的时候，我们拼命祷告，然后就指望上帝来解决我们人生当中的问题，对吧？上帝不是不爱我们，只是他爱我们用这样，他正是因为爱我们，他设立了这些原则，而且把这个原则就告诉我们。他不是说吗？天国的奥秘就让你们知道，不让其他人知道，对不对？只有对上帝的话，就是有一定愿意来悔改、愿意来认识上帝的人，神把他的这个奥秘解给我们，其实很简单的。今天所讲的这些哦，世界上多少人都不知道的，多少聪明的人都不知道的。 所以他们不知不觉就被撒旦实际上俘虏了，对不对？但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些事情嘛，只有福音可以改变人心，只有福音可以改变人心。我可以这么讲啊，如果你简单的说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你如果去看圣经啊，你只是看字面上神的话，并不能都改变人心的哦，并不能都改变人心。这不是我编出来，圣经讲得很清楚，就保罗讲到说，旧约的执事是使人死的那个执事，中文翻译成属死的执事，所以把圣经的话写出来，告诉你说，你在这点上达不到上帝的要求，你那点上达不到上帝的要求，上帝不喜悦你。你这是上帝的话写在圣经里头的，但是呢，那个不是福音，那个不是福音，只有福音可以改变人心啊！我用几卷圣经来说明这一点，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到二节讲，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他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就意思说，以前呢，上帝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对列祖讲话，但在末世呢，他只用他儿子来讲话。记不记得在那些门徒里头，他们就是跟着耶稣在登山变相那个山上的时候，神讲的就是当神就一个云光明的云彩把他们围在里头，他们很害怕，因为神的那个同在来了之后，等他们眼睛睁开，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跟耶稣一起的先知，代表先知的以利亚，代表律法的摩西都不见了。就意思说，今天你要去读圣经啊，什么时候才能够读到神的真正的意思？一定要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读到圣经里所说的真正意思。你只是字面读，你没有明白怎么叫做在基督里那个意义是什么，你是读不懂上帝真要对你所说的话，而你那种情况下生命得不到改变的，对不对？这一点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也讲得很清楚，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对吧？传的 was given，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came by， 这有不同吧？ given， 上帝借着摩西把律法就给你们了，但是恩典和真理那能改变我们人生的那一个东西是借着耶稣基督亲自来的。所以今天呢，只有说的，如果你去任何一个，你自己回家去听福音，就是听到也好，你自己去哪一个教会，你就知道，在很多时候人在讲关于神的事情，在讲关于敬畏上帝的事情，但是如果那个核心讲的不是耶稣基督，那不是新约的执事，不是赐人生命的执事，所以你以为你听的好像很合理，对吧？他教导我们怎么样敬畏，教导我们要敬畏上帝。如果教导你敬畏上帝，让你知道怎么样通过耶稣基督，怎么样本乎恩因着信来做这件事情，那就讲对了。但是如果教导你在肉体里头怎么样用自己的努力去敬畏上帝，那个就是错的。同样是在讲敬畏上帝，一个可以是生，一个可以是死，对吧？本身敬畏上帝是对的。然后在圣经里头，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到三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因为翻译成 concerning his son， 就是说福音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关于上帝的儿子。正是这个原因，只有福音才能够改变人心。如果不是这样一回事啊，如果不是这样一回事，就等于说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还有一条其他到上帝那里的路，对不对啊？还有其他的生命，还有其他的方法，是吧？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五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呢，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其实这句话翻译的不够清楚。For we preach not ourselves, but Christ Jesus the Lord. We preach Christ Jesus， 对不对？就意思说，真正在新约的时候讲，就讲一件事情，就讲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说，所以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今天所讲的，你如果要去分辨一个人讲的是不是真的在新约的时候是从上帝来的话语啊，你就要在这里头看他所讲的到底是不是耶稣基督。这个其实不那么难分辨的，对不对？我有一种讲法，我可以讲让你怎么去学耶稣基督， 那个不是在讲耶稣基督，对吧？但我们是在讲耶稣基督怎么样成为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怎么样怎么样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活出上帝要让我们活出的样子，这叫讲耶稣基督，对吧？说你讲不是在讲其他，就是在讲耶稣基督，讲这一位。这一句经文也讲得很清楚，对吧？哥罗西书1:4，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到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底下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够清楚了吧？就是说，在新约的时候，要想结果增长，只有福音，而福音的内涵就是耶稣基督，就等于是耶稣基督在结果增长，通进入我们的人心，对不对？所以讲得很清楚，意思就是说，今天当你自己读圣经，尤其读旧约的时候啊，你要学习怎么样在基督里头读这些话语，对吧？当我们去听到的时候，我们要有分辨的心，不要以为什么样的道都是可以听的，因为有些道它就是让你自己去来靠自己的努力怎么样讨上帝的喜悦，那个叫做宗教，那个叫律法，那个不是圣经里所说的福音，只有福音才能够改变人心了。然后还有一个提醒哦，就第一个要去听，真的要去听福音。第二个呢，马太福音里头主耶稣讲，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福音必须听了去行的。他说，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这是讲的很简单的比喻，对吧？很简单，没有人听不懂这个比喻，对不对？没有人听不懂这个比喻，这个是太简单的一件事情了。但他在讲，当一个人你听明白福音啊，我们要讲听明白福音，听明白什么叫做耶稣基督今天活在我里面，什么叫做耶稣基督他是我的生命，听明白什么叫做我在耶稣基督里头我已经更新改变了，什么叫做基督是我的智慧，什么叫做他是我的健康，什么叫做他是我的一切。当我们开始听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必须让这句话成为你生命的一个好像根基，然后就去在这上面去生活做事的，对吧？他就必须你要这样去做，因为你没有这么去做，你没有这么去做，他讲得很清楚，在其他的经文里头讲得很清楚，雅各书1:21，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用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这还是指福音啊，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你看没有 deceiving your own selves， 就是当我们今天只是去听到却不去行道的时候，我们就在欺哄自我。某个意义上来讲啊，今天就让你的自我意识 confused， 以前不 confused， 以前自己就是肉体，自己就是那个不好的人，我很清楚我是谁，对不对？然后今天福音在告诉你什么？那不是你，那个是肉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真正的你是在基督里头的你，对吧？这是不是就重新定义你的自我？当然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定义的重要性，因为正是有这个对我自我的重新定义，我的生命可以完全的来发生一个改变。但是如果你不去行道，你就 confused，而且是你的内心就 confused， 对吧？因为一方面你的生活做事还是照着旧肉体的原则，旧人的那个原则，已经死去的那个旧人的那个原则，但另外一方面又接受一些话告诉我我是新我，你说这是不是很复杂呀？很麻烦其实。所以我就说，一个人如果常常听到却不去行的话，其实对我们没有好处的，还不如听不懂，真的还不如听不懂。就意思说，这个话哦，他到我里头来，就来，我要开始来学习，让这个话来真的来开始在我的生命当中发生功效，对不对？他其实他很多每一句话，只要进到你心里来哦，他一定就，你只要是认真的， 它就一定会带来你一个不同的思想和做事的一个方法。你比如说啊，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对吧？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这句话，如果你没有这句话进来之前，我们就靠着我天然的聪明，有的人聪明一些，有的人不那么聪明，有的人靠就是天然的聪明，考试考得好，有的人考试不那么好，对不对？这就不同的人嘛，对吧？不同的这么人，所以今天就是靠你天然的。但今天真的让这句话进来之后啊，当我下一次再面临什么样子事情的时候，我今天就要学习说，我不去靠天然的那一个，我来靠属天的这一个。今天我面对学习的时候，我内心里头要让这句话给我力量，通过这句话就有信心嘛，对不对？就是这个话进到内心里产生信心，支取耶稣基督的那个智慧。当我开始真相信真支取到的时候，我下一次要更多的来依靠这句话，更多的依靠耶稣基督来面对我人生当中一切的难题。这是不是就等于说你的房子建在磐石上了？耶稣基督，从此以后你越来越不靠天然的那个聪明智慧。这个好处在什么地方？当你天然智慧靠不住的时候，你有的可靠的了，那个时候，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从来不去靠，你虽然听了这句话，但是你觉得自己还挺聪明的，对不对？觉得我还不错了，然后我就继续，我听着这句话，我也明白这句话，但从来不用这句话，我还是在用我天然的智慧。这是不是自己欺哄自己啊？我以为我领受了神的智慧，我内心也有点相信，但我从来没有真正的让这句话照着这句话去行，所以这叫欺哄自己。以为我有信心，但信心建立在什么？在天然人的智慧上。问题出在哪？有一天雨淋水冲风吹，当碰着天然的智慧胜不过的时候，那个房子就垮了，那个信仰就垮了，那个信心就垮了，对不对？他说，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Shall be blessed in his deed， 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他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的新我是什么。你看了以后，你又照着去行，这一个就印在你的心上了，你就知道真是这么一回事。哎，圣经里不是编出来的一幅画，让大家听了以后感觉比较良好，对不对？圣经里这个神是真的，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是真的，对一个重生的人，我里面真的有耶稣基督生命，他所说的一点都没有夸张。我今天只是当我看了以后，我实在去行的时候，我发现我里头的生命是真的被改变了，不是我今天相信才改变的，是神在基督里已经改变，当我相信的时候我才经历到的，对不对？所以呢，这样子我就越来越知道我到底是谁，我在基督里到底是谁。这就叫做看了自己，当你看神的话，看了自己在基督里是谁，而且没有忘掉，这样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就必然得福。当然呢，有的时候情况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么理想啊。如果内心情况很糟怎么办？就今天你看我画的啊，内心里相信的话语都是黑色的，这个魂自我的定义也是黑色的，身体是灰色的，对不对？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唯一有希望的就是这个灵啊，对不对？还好这一个没有受到影响，其他的东西，但是因着所相信的这些错误的话，把灵里头的生命全都关闭了，对不对？我前面讲了，你内心里头相信的话就决定你自我意识是谁，你自己觉着自己是谁，如果跟这个灵是相反的，那个内心里头的话跟上帝的话是相反的，灵就不会出来工作的。上帝的灵是被他的话所调动的，我们从基督的领受的那个灵也是被基督的话所调动的，对不对？而且呢，邪灵还常常来骚扰我们。什么叫邪灵来骚扰我们啊？这跟刚才那个还不太一样，就是刚才啊，内心里相信这个负面的话语就够厉害了， 就是你内心里如果有非常负面的思想，就这一个就可以把你摧毁，邪灵都不用来骚扰你。但是邪灵还可以骚扰你，就是呢比你一般人正常的领受了错误的思想，带来错误的心情、错误的感觉、错误的身体上的不好，还有他时常的这种叫做攻击啊，就是他那个不是一直都在呢，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那种比你平常的更严重的那些东西，对不对？如果这样子怎么办，对吧？如果这样子呢，圣经里也有一些建议啊，其中一个叫做寻求教会的帮助。路加福音九章一节，耶稣叫齐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和权柄。能力是说的那个希腊文叫 dunamis， 英文就是那个 dynamite 那个词啊，炸药那个词，就是神迹的那个行，主耶稣行神迹的那个能力叫做这里的能力。权柄，权柄就是使用这个能力的那个权柄，对吧？而且这个权柄是什么？可以制服一切鬼的这个权柄。他可以，他叫齐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所以当人如果真碰到这种内心情况很糟，又时不时有就充满了负面的思想，身体也可能出各种问题，然后又有邪灵来骚扰，这种情况下哦，今天就是要找教会。当然这个教会里头的这些人需要自己知道，需要被上帝的话说服了。上帝给的这些东西啊，是给主耶稣给的，是他所有的门徒的，12个门徒是其中的代表，对吧？但因为12个门徒或者使徒为什么先给他们，就是先讲到他们呢？因为圣经里讲得很清楚，有些人是先领受的，对吧？使徒就是所谓这个教会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是使徒和先知是先明白上帝给了我们什么的。他们之所以有这个能力权柄，或者表现出这个能力权柄，是因为他内心里头明白上帝的话，接受上帝的话，以至于上帝给他的能力和权柄他就可以行使出来。最软弱的基督徒上帝也给了，但是内心里相信的不是上帝的这句话，信不了上帝的这句话，相信的撒旦很厉害，因为确实经历到的是撒旦很厉害。为什么经历到撒旦很厉害？内心里是相信的是错误的话，负面的话，对不对？所以呢，寻求教会的帮助，让别人能够为你来祷告。但是这个呢是暂时的，主耶稣把鬼赶出去之后，他讲得很清楚，对不对？过后里面要来充满神的话，否则只是把鬼赶出去，那鬼出去以后转了一圈以后，发现原来的房子打扫干净了，对不对？但是这是空着，就带了7个比他更坏的鬼住进去，对不对？他那人幕后的情况要比先前更糟糕了。所以今天让别人来为你祷告，所谓 deliver 啊，这是一个权宜之计，就是在当下呢，你受着这样负面的影响，需要别人的帮助。但如果这样子帮助以后，过后你不是自己来听神的道啊，不只是自己来领神的道，那个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这个不能怪教会，这能怪自己，对吧？我们自己需要。然后呢，我在这里特别说是听神的道。所谓听神的道啊，就是今天啊，如果别人真的是讲道是照着上帝的心意讲，靠着圣灵的能力讲，这个讲道本身有能力在里头的。这不是说像我们所想象的今天听一篇演讲哦，圣经里所讲的讲道绝对不是演讲，圣经里讲道是来传递神的灵和他的话，能够进入到人心，能够改变人的心的状态，改变人生命的状态。它不是演讲啊，演讲就是属人这个层面，我人的知识、人的经验，让你去照着我所说的去做。圣经里所的讲道是把上帝的话输送给人心，好让人领受上帝的话，他的灵、他的道，以至于直接得到改变。这不是一个理性层面上的事情啊，虽然我们所讲的道里头是合理的，但这不是理性层面的东西，是关于人心的问题，对吧？然后他这里讲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很清楚吧，对吧？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什么叫坚固的营垒？你知道人内心里刚才所说那黑色的话，内心领受的话，那个就是坚固的营垒。你已经相信了，大家总知道吧，一个人如果内心里相信一篇负面的思想，今天有朋友来给你劝你， 怎么劝怎么劝都劝不了，哎，他劝完了以后你回头还那么想，对不对啊？如果你去辅导过这样的人，你就知道你讲了两个小时，然后下一次回来你跟他讲，哎，怎么还是在讲同样的事情啊？因为他内心里还是同样的话在那里头嘛，对不对啊？但是呢，从神这里来讲道的时候，靠着神的能力讲道的，就是来攻破这个话的，攻破这个话的，对不对啊？而这个营垒啊，营垒呢，英文翻译成 stronghold， 用中文的话简单来讲就是碉堡的意思，对不对啊？或者以前打仗的时候有个 castle 嘛，对不对啊？现在有个碉堡，这就是错误的思想。就什么建立的呢？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这些东西建立的。邪灵他来骚扰你住在什么地方，他就住在那里头。话里头包着灵，话是灵的房子，对不对啊？话里头就包着这个灵，不管是讲神的道里头包着上帝的，包含着上帝的那个灵的灵，还是说今天错误的思想包着邪灵的那个能力，对不对啊？在那里头，他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所以今天呢，一个人其实情况很糟的情况啊，除了就是赶鬼，就是刚才所说的，只是把他那一个那个就是来骚扰你的那一个东西，那个属灵的那个势力赶出去，但里头那些错误的思想要干怎么破除？听神的道，而且得反复听，让那个东西把里面的这个东西错误的思想就破碎掉。这真的是要就拆房子建房子的这么一个概念啊。然后接下来呢，心意更新，以弗所书第四章，这就这我所说的这些啊，就是从最 short term 的最短期的到最长期的，对不对？心意更新就是最长期的。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整个把这个旧人要除去。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我们有时间把这个展开讲了，就是以前那个旧人，他都是因为这内心里头有缺乏感，有不足感，今天来想做这个想做那个，陷在各种撒旦的诡计之下，破坏自己内心的状况，实际上就是因为相信自己里面不足那么产生的。但是这个新人呢，将你们心智感换一新变，穿上新人，这新人是什么？有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当我们听到的时候，他在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是谁，在基督里怎么样得了上帝的分圣，怎么样有着上帝的一切的祝福在这里头的时候，我慢慢内心接受这个话的时候，这个新人就在我里头了。就这新人那个是从灵里头长出来的，对不对？当这些话渐渐在我内心里建立的时候，这个新人在我里面就我们了解的就是好像长起来了。但事实上他在这里说穿上新人，那个新人在基督里头已经完全造好了。随着我们对他领受的程度，对吧，不同，我们今天好像穿上的程度不一样，但那个新人是完全造好的。最后一个，这里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要想心意更新啊，只有神的道，只有福音进到人心里才可能做的一件事情。它不是我们自己凭头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发现我内心里有这样错误的思想我去纠正，发现我有那样的错误思想我去纠正，纠正不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所说的错误思想不是只是头脑里简单的错误思想，而是人的内心里头的那个思想，那个思想就是你我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在讲到怎么样改变你这个系统里头的偏差。你原来的用这些自己的想法想问题啊，你就是在用这个系统在想问题，自己这个系统是找不出这个自己系统的问题来的，对不对？自己在用自我这个系统。所以今天只有当神的话进来之后，它可以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就是内心深处里头哪一些思想是错误的，内心里头不是头脑上的，内心里头甚至潜意识里头的哪些思想是错误的，只有上帝的道进到内心里头，有了这个道，把其他东西一对照一看，就知道错误在哪里了。 所以撒旦这个欺骗是非常非常深的，他是在人内心里头非常非常深的，只有上帝的灵和他的道来，他才能够来更新改变我们。好，今天讲到就在这里啊，我们来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啊，真的是你借着你的话语，将我们人的这个状态，我们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真的解释给我们。我们谢谢你，真的是若不是你的道理，若不是你的真道显出来，我们现在真的还在撒旦的门闭之下。而且就算现在，我们也向你承认，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还活在肉体里，我们什么在哪些事情上在跟肉体来认同，在哪些事情上还没有得你的光照。我们就仰望主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帮助来听到的每一个人，能够内心里越来越多的领受主你的话，以至于你的话在里面真的显出光来，将光和暗真的分开，将主你自己的生命真的就是来充满我们自己，我们的内心也充满我们的人生。主，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